弟兄姐妹平安，回到家里的感觉真好哈！我看到弟兄姐妹熟悉的面孔，就知道我真的回到家里了。我特别借这个机会要谢谢弟兄姐妹这些年来你们的祷告、支持和关怀，因为我们知道说没有你们的祷告、支持和关怀，我们在那边的学习和服侍就会觉得乏力。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说有的时候回来哈，觉得好像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心里有时候也是很复杂的，因为好像这次来不是只是简单的省亲哈，而是好像回来要做一个汇报演出，心里会有一点点紧张。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求我们的恩主来赐福给我们。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我们身边放置了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一起同走天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走这条路不是孤单的，却常常有弟兄姐妹的关怀和扶持。主，我们真是有福的人，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众人都可以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和祝福。主，我们也真的知道说你借着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样式，也可以更多的知道说我们当如何行。主，当我们在今天早上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所讲的和所听的一同受益。主，我们也更是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在你面前做着这样一个汇报演出，让我们不是只是知识上有所长进，而是真的说在我们的生命上可以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一天一天更像耶稣，可以把他的爱传给周围的人，也可以让众人都可以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主，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保守和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对于每一个运动员而言，能够在奥运会上拿到一块金牌，可能都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梦想。对美国著名的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来说，这也不例外。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关颖珊，她在滑冰场是何等的优秀，她就曾经囊括九个美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和五个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可惜的是，她好像在奥运赛场上的竞技场上哈，总是有点力不从心。两次参加奥运会都因为摔倒而拱手把奖牌送给了别人。所以关颖珊对上个月在都灵召开的这个冬奥会啊，真的是情有独钟。他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那块像是披萨饼奖牌的样子的金牌，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能够拿到一块奥运金牌。而且好像这个夺魁的大门也是向他敞开的，因为他虽然曾经受伤没有参加美国的奥运选拔赛，但是美国奥运会奥委会特别破格为他专门举办了一次他一个人参加的选拔赛。专家在看过他的演出以后做出一个结论，说他有能力去参加奥运会，所以他才搭上了末班车去了都灵。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关颖珊至少可以在赛场上一较高低，那金牌也许就不再是个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了。但是关颖珊就在比赛的前夕因为受伤被迫放弃了参赛。他虽然人到了都灵，却只能看着队友去参加比赛，这对于一个对奥运会充满着梦想的运动员来说是何等大的打击和失败。当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他退出比赛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了，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人生好像常常就是这样，当我们经历一生的顶峰的时候， 却常常接着遇到的就是人生的低谷。好像有点像看我们在看一出精彩的电影一样，如果剧情不铺垫迷离，我们就会觉得不够精彩。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好像也是这样，充满着各样的对比。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刚刚经历了登山变相，他的神性荣耀彰显的一幕，却在下山的途中有人来控告他门徒反悔的失败。他刚刚让三个门徒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却又随后告诫他的门徒说他要被抓，有一个在人看来失败的结局。更可悲的是，他的门徒好像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虽然听过许多耶稣的教导，却仍然在那里争论说谁为大，根本就不明白说耶稣所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路加好像就是一个精彩的编剧一样，把剧情写的是大起大落，充满了各样的对比和悬念。那么路加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尤其是37节到42节，大多数解释都是集中在信心这个中心上面。这也确实是作者想要表达给我们的一部分的意思，但我今天要讲的却是要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这段经文。因为我相信这段经文不仅仅在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而且也在教导我们当如何去认识荣耀与失败。如果我们留意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登山变相，主耶稣登山变相的第二天。在这一章的28节到36节，路加完整地描述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过程。主耶稣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他是何等的荣耀，以至于彼得要在那里为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搭三座棚子，不再回来了。但是在第37节，路加笔锋一转，一开始就在原文中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来向我们表明，他以下要写的是与上面的经文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留意前面的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路加刚刚记载了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登山变相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都指向耶稣神性的一面、荣耀的一面，都是正面的描述。而在第37节，路加笔锋一转，却开始讲到与前面的描述大相径庭的事情。路加在这里把第二天特别放在第一个字，为的是让我们知道说，以下的事情就是紧接着发生在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对比。从原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加在这里用了一个过去分词来表示说，正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下山的途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迎接耶稣。而路加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相同来描述这许多人，看起来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主耶稣上山前喂饱的5000人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群人。也因为如此，他们所盼望和迎接的对象是主耶稣。在原文中，路加特别用了一个单数的第三人称来描述这样一个表示，那所有的中心是耶稣，而不是那些门徒。耶稣才是他们盼望和等待的，耶稣是何等的荣耀、尊贵和受人欢迎，而门徒却可能是下一个失败者。但在紧接着第38节，路加却在原文中用了另一个看呐，来特别的加强下面的这段描述，就好像我们在看戏的时候，有人让我们特别注意以下这一段 要描述的情景。我们紧接着就看到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来告他门徒的状，这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合时宜。怎么可以在主耶稣正高兴的时候，在众人都在迎接他的时候来告状呢？其实我们如果留意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中马可对同样一段故事的描述，我们就会明白路加在这里省略了一段对故事细节的描述，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个对比，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这样一个对比的情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到三十七节有着与路加福音相同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十四节，我们看到在耶稣下山后，看到很多人围着他的门徒，而且还有文士与他们争辩，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另外 一幅图画。耶稣的门徒好像遇到麻烦了，被人包围起来了，而耶稣来到那里的时候好像为他们解了围，随后耶稣才问起他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那个孩子的父亲才回答。但是在这里路加好像有意要使这个故事显得铺天迷离一些，有意把这段记载去掉，为的是要加深这样一个对比的效果。不但如此，路加在原文中更是描述这个父亲申诉的时候是用一边哭一边说这样的描述来描述这个父亲的控告的。他有意特别加强这个哭的层面，因为这个哭是与这个父亲后面的祈求相对应的。我们中文把这样一个求就简简单单的翻成就是祈求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我想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祈求或者恳求，甚至可能是跪求，乃是要表达这个父亲心中的深深的盼望，盼望耶稣可以看一看他的儿子，因为这个孩子是这个父亲的独生子。但是路加觉得还是不够精彩，在随后的第三十九节路加用了另外一个看呢，特别提醒让我们特别的注意以下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接着看到的就是那个鬼的诠释，他讲到说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路加在这里描述的都是以鬼为这个主词，整句话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鬼对这个孩子的控制和摧残，而且这个鬼不但要控制这个孩子，我们从马可福音中也可以知道这个鬼实际目的是为了要毁灭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父亲被逼无奈就祈求耶稣的门徒，希望他们可以把鬼赶出去。我们从前面知道这个父亲大概是前些天亲自经历了主耶稣喂饱五千人这样一个神迹中的一个人，也许他经历了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他开始相信神可以帮助他们，但随后主耶稣上山去了，所以他只好祈求耶稣的门徒来替他赶鬼。他本希望耶稣的门徒可以把鬼赶出去，因为他亲眼看到他们的老师所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却没有想到这些门徒却不能把鬼赶出去。这个父亲在这里向耶稣所表达的感情是什么？也许是失望，也许是颓丧，也许是愤怒，也许更多的是迷惑。怎么耶稣可以行一个从无到有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他的门徒却连个鬼也赶不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因为如此，我们就看到说耶稣的门徒被众人围了起来，更有文士 与他们争辩了起来。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的心情会是如何？耶稣刚刚行过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彼得好像一下子也开窍了，突然的知道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更是耶稣刚刚在山上登山变相，让彼得、雅各和约翰看到他荣耀的一面，这一切看上是何等的完美。却在下山的路上，有人来告他门徒的状，来说你的门徒真是很无能，根本没有学到这些老师的皮毛，无法把鬼赶出去。或许这个父亲在这里只是告他门徒的无能，或许也代表了一种情绪，乃是对耶稣的挑战和怀疑。为什么你耶稣没有教好你的门徒，使他们经历这样的失败呢？至少这可能就是文士心中的疑虑。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耶稣在这里应该是非常的气愤才对。我刚刚行了各样的神迹，让众人都可以来相信神，却因为这几个门徒的无能，所建立的又好像开始动摇了。或许耶稣可以应该把这几个门徒叫过来，大声地斥责他们一番，我一直在教导你们要信心，要有信心，怎么到现在信心还是这么小？至少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中看到说，耶稣门徒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信心小，耶稣有足够的理由来责备他们，但是耶稣却没有这么做。耶稣完全没有责备他的门徒。耶稣的行为好像很不合常理。路加在原文中间继续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然后我们注意耶稣的反应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是 surprise， 或者说是一个很惊讶的反应。耶稣在这里说了什么？耶稣说，哎，这个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的门徒，反而在这里责备这个世代，好像这个责任是在这个世代上。也确实是如此，在原文中世代这个词是一个口语化的表达，而且它会放在最前面，为的是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主耶稣所强调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说这个世代就是我们信心小的一个责任。这个世代是一个又不信又被扭的时代，是一个不相信神而且是被完全扭曲的时代。我相信这里路加要我们留意的就是这些。那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明明是耶稣门徒的失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不责备他的门徒，不责备他们信心软弱，却在这里说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呢？是不是耶稣在众人的面前不好责备他的门徒，要给他们留一些面子？还是说耶稣怕他们门徒受不了他的责备，所以他就怪罪这个世代呢？当然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说耶稣很少责备他的门徒，即使彼得犯了三次不认主的错误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责备他，反而只为他的信心祷告，要他不要失了信心。因为耶稣知道一个经历过挫折和打击的人需要的不是进一步的责备而使他成长，而是需要鼓励、劝勉和安慰，而是需要知道那失败背后的原因，而是需要帮助他们建造，好使他们可以更好的成长。但这并不等于说耶稣就可以把责任推给这个时代，难道不是吗？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学习如何去看待失败。我们往往一看到失败就会归责任给那个当事人，是他们的错，他们理当受责备。但耶稣却看到的与我们所看到的完全的相反。固然 耶稣的门徒的失败是他们信心软弱的原因，但是耶稣更清楚，他的门徒的信心的不足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乃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不信而且是被完全扭曲的时代。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无法逃脱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就无法摆脱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既然是一个不信而且被完全扭曲的时代，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必然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而且有时会显得信心不足。因此耶稣更清楚地知道说，他的门徒信心不足对他们这些门徒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个责任不完全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把我们扭曲成为信心软弱的样式。因此呢，失败的主因不是在这个门徒的身上，而是这个不信的时代。讲到这个被扭弯曲的时代，路加特别在这里使用的是被动语态来描述这样一个世界，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扭曲的世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愿意，却是被动的变成这样一个样子。这个扭曲乃是因为罪进入的世界，所有的万物都失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必然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们身处在一个不幸和弯曲的时代，我们又怎么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有完全的信心呢？耶稣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失败，起起伏伏，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来胜过这个世界。耶稣知道我们犯错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本意，不是我们有意要信心不足，而是我们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所造成的辖制和影响。耶稣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信主以后就一定是花香长满，一路都是成功和顺利。耶稣也没有期待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生活里面就都是完全圣洁，都是成功而没有失败。相反，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跌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反应。耶稣所期望的不是我们不会跌倒，而是我们可以从失败中爬起来。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方式也许正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当我们看到周围人有软弱和失败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和帮助他们呢？我们也许太习惯了去纠正别人犯了错误的方式，却忘记了去理解和接纳，更可能我们忘记了像耶稣一样去看待一个人失败的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能真的按照主耶稣所说的，不能真的看到一个人失败背后的原因的话，我们可能就只有责备，而不能有完全的理解和接纳。耶稣虽然没有责备他的门徒，却也没有隐瞒他们的错误，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而是亲自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第四十一节，他用命令的方式命令这个父亲把孩子带来。在接下来的第四十二节，我们又看到了那个鬼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权势是何等的大。在前半段我们看到那个恶鬼是主词，他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做主掌权，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那个恶鬼完全的控制这个孩子。但是这却是恶者的最后的挣扎。在紧接着原文中间，路加又用了一个但是来描述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耶稣斥责那恶鬼， 这个孩子就被医好了。在这里，耶稣所路加所使用的词乃是斥责一词，凸显了主耶稣的权势、权柄和地位。因为这个词在旧约中常常被用来描述神斥责那恶者而得胜的场面。这里路加更别具匠心地使用了孩子一词，而与前后的儿子不是同一个词。因为在希腊原文中间，这个孩子一词同样也可以被翻成奴隶的意思。因为这个孩子乃是在恶者的控制下成为了这个恶鬼的奴隶，但如今耶稣斥责了那个恶鬼，治好了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从恶鬼的奴隶中解脱出来。治好了这个词在原中也可以翻译成为得回、恢复的意思。这个词更是常常的被用在商业场合来描述一些税务的问题，乃是在表明主耶稣在从恶鬼手中得回这个孩子中间真的成为盈利者，在表明主耶稣是完全得胜者，把这个孩子从恶鬼的手中完全的夺回来。所以这一切好像都是我们从这个门徒的失败中被重新的兴起，因为主耶稣的得胜好像我们的情绪也重新高涨起来了。这也是当时众人的反应，好像众人都在诧异神的大能，而且路加好像也在特别的要强调这一点，好像他有意要让这个情绪的高涨可以持续下去。但就在这时，路加再次使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来描述这样一个转折。因为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使他们从兴奋状态迅速降温的话：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这里路加特别使用了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来强调耶稣的这样一个强调，比较好的翻译乃是说：你们一定要把这段话存在耳里。特别的是，路加显然在文法中强调耳朵这样一个词，意思在表达说你们一定要听明白，为的是要凸显这段话的重要。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在众人都还在诧异惊讶神的大能的时候，耶稣却在预言他自己要被人抓起来，好像特意要让他的门徒看到耶稣会有一个在众人眼中看为失败的结局？难道耶稣想让他的门徒不要骄傲，给他们泼盆凉水吗？耶稣讲这番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在这里首先是为了让他的门徒学习对失败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失败常常就是成功的奠基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耶稣在这里预言自己要被人抓起来，在人看来将是何等的失败，因为众人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是神的儿子却怎么会被人所抓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吗？若这些门徒真的知道说耶稣所指的是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为我们而死的话，他们一定就会像所有人一样相信耶稣是完全失败的。因为若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死在人的手中呢？他们也许就会在想，我们是不是信错了？我们这样一个老师是不是真的是他所说的他自己这样一个身份？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早就看到他的门徒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至少我们可以从前面看到说他们赶鬼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 所以当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会一定会按照人的方法去看耶稣的死。也许我们还记得说，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中，当彼得听到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三天复活的反应，彼得说的是什么？乃是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因为他们不明白这看似失败背后的意义，因为他们并不明白那看似失败背后主耶稣为我们死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死虽然看似失败，却是神的救恩计划的一部分。那看似失败的背后，却是神的荣耀和恩典。这正是路加在这里对主耶稣门徒的描述。这些门徒好像根本不明白，不明白在原文中也同样有着忽略，并没有一直知道的意思，乃是说门徒虽然听了，却不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们的目的，因为也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大相径庭，所以就没有留意，也就没有记在心头。因为他们还不能从一件在人看来失败的事情中间看到神的心意和计划，更不知道失败往往就是成功的开始。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定记得戴季宗牧师，他是我去年在洛杉矶教会的宣教年会的讲员。他在讲到了提到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我一直记在心里面。他讲到有一个宣教士，中文名字叫夫能仁，英文名字可能就是James Father， 我需要跟戴牧师再确证一下，因为我最后查到的是这个人哈，不是他所说的。戴牧师讲到说，这个宣教士夫能仁来到中国的傈僳族中宣教的时候，在他宣教的头十年中间，他一个人也没有带信主。在人看来，这个人是一个 complete loser， 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早就应该把他招回来才对，他显然不适合做一个宣教士。也许我们应该责备拆他出去的宣教机构，为什么不早一些撤换他，好让别的宣教士能够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工厂去把福音广传。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个傈僳族却是现在中国56个少数民族中间，中国政府公认的基督教是他们民族的宗教的两个中间的一个。光是在1916年到1917年 ，Father 就给超过60000名傈僳族人施了洗。到现在，如果包括在东南亚的傈僳族人的话，他们有超过95%的人都是基督徒。有谁从这十年的失败中间预计到了今天的结果呢？若我们还是不能正确的看待那十年的失败的画面，我们就只有责备，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没有那十年的失败，就没有今年的成功。其实这好像就是我们看问题的模式，我们看待失败往往是很负面，好像失败只能带给我们负面的影响，却不能从失败中间看到那成功的影子。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去经历那失败，仿佛失败只能带给我们痛苦的回忆，却永远无法成为我们努力向前的动力。但是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失败不是只有负面的影响。若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我们就一定知道，我们以为的失败其实往往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之所以会以为我们是失败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我们真正的知道那失败的意义，我们就可以面对那个失败而重新兴起。真正的失败乃是我们没有真正体会神的心意，为困难和今世的情况所击倒而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其实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讲这话的目的也是为了给他的门徒打个预防针，预备他们的心，使他们可以不致因为那将要来的失败而跌倒。耶稣知道若不对他们有一个提前的警告的话，他们可能会承受不起那将要来的看似失败的打击。若不让这些门徒真的认识到那失败背后的真正的意义的话，这些门徒的跌倒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可惜的是，这些门徒好像根本不明白耶稣在讲些什么，因为耶稣没有跟他们明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好像还没有从开始那个赶鬼的失败中间能够学到功课，而没有注意到说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反而在这里没有人敢问耶稣这番话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没有学到耶稣要让他们知道的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失败。这在他们随后的争执中间就显得很明显，耶稣的门徒好像根本没有明白耶稣刚才所说的话的意思，反而因为耶稣的话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为大了。他们为什么开始争论谁为大呢？在圣经上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一个答案，也许我们可以猜一猜，也许我们可以以为说是彼得、雅各、约翰在责备那些留下的门徒，你们为什么信心这么小，居然连鬼都赶不出来，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把鬼赶出去。也许彼得、雅各、约翰在这里向其他门徒夸口，我们在山上见到了耶稣的荣耀，所以我们比你们更有权柄。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场争论是耶稣的门徒对耶稣所讲的话的一个反应。他们也许以为耶稣所说的被交在人的手中，就好像是当初施洗约翰要被关在狱中一样，因此他们就需要知道到底是谁为大，好在夫子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可以继续他们所做的。路加在这里所使用的动词表明他们所争论的不是一个理想型的神为大，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神为大。换句话说，耶稣的门徒可能是真的是在讨论当耶稣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谁来带领他们这一群。看起来他们真的没有领受到耶稣的教导，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是在预言他自己的死。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也还是没有办法看到那失败背后的成功，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还是希望可以在人的眼中能够成功，因为他们彼此争论到底谁为大。但是路加在这里再次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要教导的是与这些门徒所思想的完全不同。耶稣不是没有只是听到他们的一些争论，而是看透了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那掌权者，每个人都要做那个成功者，而没有人真的愿意去尝一尝那失败的滋味。说穿了，他们没有真的明白那失败背后的意义。因此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的是，不要被那表面的成功所迷惑，因为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子的就是接待我。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用小孩子来做比喻呢？小孩子需要你一直去爱他的，而没有什么能力来给我们回报，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夸赞我们，像我们脸上贴金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带给我们荣耀。按我们现在的话说，爱上一个小孩子就好像是一个一笔没有回报的投资一样，这难道不是一个失败的投资吗？这就是耶稣要我们了解的，虽然我们所做的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果效，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的失败，但在耶稣的眼中却不是这样。在耶稣的眼中， 那就是成功，那就是接待主自己。同样耶稣更进一步地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伟大。这个最小在原文中可以翻成说是那个最底层的，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乃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因为他名的缘故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失败者。那失败者却在神的眼中是那伟大的，那真正成功的。我们需要真正的对失败有一个真正的清醒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又如何可以成为主耶稣要我们成为的样子，成为神眼中的至宝呢？因为耶稣所教导的好像与我们对荣耀和失败的认识完全相反。我们成功的观点乃是要比别人强，是要在人之上，是要别人来服侍我们，是要给我们自己带来荣耀。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却是我们必须去服侍别人，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像仆人一样去服侍他们。我们自己不能得一点的荣耀，却只是为了父子得荣耀。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荣耀的认识，就不能真的为主得荣耀。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失败的认识，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失败，我们就不能正确的对待失败。唯有在我们真的体会了主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才可以从我们对荣耀和失败的误区中间走出来，我们所做的才能真的合神的心意，才可以真的归荣耀和颂赞给我们的父神。这条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这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即使是当时的门徒也没有真正的对主的教导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讲完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紧接着就看到约翰在这里马上回答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在原文中我们特别注意到约翰特别的在强调说耶稣的名这样一个词，因为在前面耶稣特别强调了说奉主的名的缘故，因此约翰可能觉得既然是为主的名的缘故，我们就当维护主名的权益，旁人不可以随便使用主的名，否则会有知识产权的问题。看起来约翰确实在这里是要维护耶稣的利益，我想约翰一定也是在期待耶稣会夸奖他，因为他自以为是做了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原文中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耶稣用命令式的方式来告诉约翰，你绝对不要禁止他。如果真的说执意的话，乃是说停止禁止他们。为什么耶稣这么讲？难道约翰不是为了耶稣的利益吗？为什么耶稣反而不许他这样做呢？我们在马可福音中，马可的描述比较详细，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39-40节讲到说，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也许我们在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3所讲的就会更明白，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既然这个人是奉主的名，虽然好像没有在跟随耶稣，却同样是相信耶稣是主是神的人。虽然如此，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的命令约翰不可以这么做呢？难道耶稣不体贴约翰的本意吗？是为了耶稣自己的利益吗？我相信约翰所做的实际上在表示他对主耶稣的教导并不完全的明白，他实际上在表示他有特权，他是被拣选的，他是正统的，他是伟大的，因为他有权利来禁止别人的行为，他有权利让别人来服我， 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讲，约翰并没有真的明白耶稣前面所教导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仍然还是觉得自己是那个伟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严令禁止他的原因。要按照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去行出一个正确的荣耀和失败观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人生的旅途中间都会有起起伏伏，都会经历挫折、软弱甚至失败。即使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看上去也都在这上面有挣扎，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呢？我们当如何去看待别人的软弱和失败呢？我们当如何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这一切似乎都在于我们是不是对失败有个真正的认识。信主并不会帮助我们与失败结缘，但是信主却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失败。让我们欣慰的是，耶稣并没有预期我们完全是圣洁的，不会犯错。相反，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更在父神的面前常常为我们的祷告，使我们不致失了信心而被失败所胜。彼得曾经失败过，但在主的祷告下面他并没有失去信心。王明道先生失败过，却在主的帮助下面站立得更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失败并不可怕，因为主是体贴我们软弱的，亲自为我们承担我们过犯的主。耶稣是了解我们失败的原因并不求全责备的主，耶稣是亲自走过那看似失败的道路而至终得了荣耀的主。耶稣更是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的主，因着他我们就不会因为失败而失去信心，因着他我们就可以从失败中爬起来重走天路。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主竟要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若是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来跟随他呢？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包括我们的挫折和失败。让我们不再期望说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充满的都是荣耀和成功，却愿意学习主的样式去行一条在人看来是失败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说那才是正路，那才是一条让父神得荣耀的道路。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因着我们所行的全都归给父神，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是的，主，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自己的样式，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本身就是软弱的，但我们更是要感恩，因为你体贴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主，就求你让我们可以对失败有个清晰的认识，让我们真的不会被失败所胜，而是真的说在失败以后知道可以靠主的力量重新的爬起来，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动力，这就是我们从主那里得来的能力。愿你常常的帮助我们，因为你的手常常在我们的右边要扶持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依靠你，能够常常的站得起来，能够更好的行走这条天路。求你继续的帮助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